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至到第二十一节，以及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就用这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日的经文到此读毕。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今日来到当中和大家一起的敬拜，一起唱诗歌祷告和分享圣经神的说话。今日呢，我们已经发觉到这个秋天的气氛很浓厚，亦都有很和煦的阳光，令到我们更加感到外面很温暖，回到神的家里面亦都很温暖。所以再次来到感恩，见到很多弟兄姊妹陆陆续续的回到在教堂的里面，我们一同的来到面对面的敬拜。当然亦都欢迎在家中或者通过网络来到去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我又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呢，未有时间来到打开手机来看的，可能留到下午或者晏的时候才来到参与这个崇拜。我们一样的在这里欢迎大家一同的来到经历神的恩典。让我们同心祷告，将以下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亲爱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百般的慈爱，你给我们的人生的带领真的很宝贵，让我们要珍惜每时每刻，尤其是在今天是礼拜日，我们来到亲近神。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来到转向你，归向你，交回给你，求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崇拜里面是来到是很丰满的得着从你而来的恩典，你的怜悯和你的带领。求圣灵来到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光照我们，以致我们所分享的说话能够彼此造就，互相的鼓励。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生要计，懂得去计算。今天就不是上一个数学堂，因为我就不好懂得数学的，我也不是很懂得经济，所以又不是讲一些什么经济的学问，但是讲的人生，人生里面原来都要讲计数的。怎么去计呢？就引用了两段圣经读了出来，大家都很熟悉了。如果你回到教会内读得圣经的时间长，你都很熟悉耶稣这个比喻，讲到一个财主，圣经称呼为他无知的财主。有哪个财主是无知的？不可能的。为什么圣经说这些财主竟然是无知呢？那个财主都很厉害的嘛，很懂计数的嘛，很眉精眼企的嘛，为什么叫他无知呢？看看圣经怎么说，耶稣又怎么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道理来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喜欢追求第一的，什么都要 number one， 尤其是在人生的成功里面。那什么叫成功呢？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怎么为之叫成功呢？就赚钱咯，赚多些钱咯，赚多些钱，然后再又赚多些钱咯，那为之叫做成功。所以你看到出了很多坊间的书籍很畅销的，很多人 去捧场去买的，就是讲怎么成功，怎么赚钱，怎么致富等等。又或者有些人喜欢开办一些讲座，一些演讲，哇，坐到满晒座的，很卖座的，都是讲成功之道，怎么赚钱致富之道。于是乎，无论什么年龄的人，后生又好，成年人都好，都喜欢参加去听这些讲座，怎样找到成功。但这个是不是世间唯一的答案呢？ 又是这样问，是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赚得钱多就是成功，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来到去反省和思想。如果人的一生只是一直地继续去搏命，去打拼，去赚钱，赚钱，成功，那到头来可能我们发觉自己很迷失的，迷失到的地步，我不知道我是要赚什么东西。我认识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很年轻就出来打工赚钱，很搏命，也都很有方法，很聪明，结果赚到第一桶金，跟着又赚第二桶金，赚到很多钱。他差不多到中年之后呢，他就不想做了，不是说他赚够了不想做，而是觉得呢 很厌倦，他觉得失去了目的，失去了意义，究竟我继续这样打拼下去，这样赚钱下去是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在中年之后他就不做了，就是这样的原因。他觉得我失去了我的方向，失去了意义。今天我们要懂得去计算我们的人生，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呢都变成了一个很迷失很迷茫的人。是不是你都是一个很懂得计数的人呢？你由朝到晚是计什么数呢？计的是什么内容？可能每一个人在这里都不相同，但我们都很懂得计数。男人有男人的计数，女人有女人的计数，大家都有不同的计数的情况和方式。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懂得计是固然重要，但怎样计又是重要的。我们知道呢 要计数，如果不是我很损失很大的，这个很重要的。但怎样去计呢？计得对，还有用什么态度去计算呢？这个都很影响我们今后人生的发展的。所以要知道怎样计，懂得怎样计算我们的人生，这个是较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俗语都有一句说，千算万算就不及得天一算，可能我们发觉原来我们算错了，我们成世人一算都原来到头来是错的，天一算我们就发觉我们就全部 是失败，全盘来到去翻晒盘，没办法来到去翻翻转头。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顾着自己去算，但没想着神怎么算我们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的。我们很懂计数，但是你知不知道神都在为我们计算数？所以我们要想起我们的神的这一点。而圣经很多时候不单止帮我们看到人间的事情，更加重要的帮我们看到神是怎么看我们，以致到我们从此懂得去调教我们的人生，调整一下我们人生的步伐，这些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从来都没有反对财富的，没有反对的。不要以为说圣经是不是反对财富，不喜欢财富，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很多人物呢都很有钱的，圣经里面很多人物呢都是财主或 者富豪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哪些啊？旧约圣经亚伯拉罕就是咯，亚伯拉罕当时来的大富豪来的，当时计算财富有几多骆驼，有几多羊群，有几多牛群，有几多仆人，有几多婢女，有几多帐幕，是吗？计这些的，哇，他大把，那他是一个财主，超级富豪，但他亦都是一个信心 的父亲，信心的人物。所以你看到就是圣经从来没有反对财富，相反是提醒我们怎么去运用财富，怎样来到运用神给我们的财富，用得是恰当，要什么态度来到计这些财富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如果一旦计错数就调转来了，就不是财主，就调转来做了财奴，财的奴隶。不过讲真的，真的世界上没有多少个真的财主的。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呢？没有多少个人是做到财富的主人，那就叫财主。很多人都不是财富的主人来的，调转是财富做了他的主人，即是说他做了财富的奴隶，一生做牛做马，很奔波劳碌，就是为了财富。结果到头来想，我为了什么呢？我只不过是做了财富的奴隶，我不是财主，而是财奴。很可惜，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他以为自己是一个财主，但其实主宰财富的不是他，而是神。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点。为什么他叫做无知的人呢？英语圣经将他翻译做说他是一个 fool， 一个愚蠢的人。所以我们加起来可以说他是无知的愚人，那我们更加明白了。 所以虽然他很有知识，很有智慧，很懂得赚钱，但其实他是愚蠢的，所以叫做无知的愚人。他知道很多东西，他知道怎样计数，但他们只是计来计去，计些身外之物，身外的身体之外的财富啊、金钱啊、股票啊、投资等等，他很懂计这些。但身内的东西呢，他不懂计。身内的是什么？是人造我们的时候，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有灵魂。圣经说嘛，神造我们的时候，吹一口气进去我们鼻孔里面，从此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灵魂很重要。所以读这段圣经，这个耶稣的比喻呢，除了讲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人生，怎么处理我们的财富呢，其实里面都有神学的思想的。就是告诉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如果你拆开这段圣经来看，其实含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人是有灵魂。因为如果你看下去这个比喻里面，有几次讲到灵魂这个观念或者这个字的出现，咁稍后呢我会再加以解释一下。所以灵魂嗰个实存呢，这件事呢是记载咗喺呢个比喻里面。如果我哋睇嘅时候睇到呢一点呢，我就更加明白到点解耶稣要讲呢个教训，去提醒我哋，我哋係有灵魂。你有冇注意你嘅灵魂嘅需要，还是你只係注意你身体嘅需要，一路以嚟都追求你身体上嘅或者生活上嘅事情，而忘记了神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苏醒了没有？就好像诗篇23篇讲，神使到我们的灵魂苏醒。不过很多人的灵魂都未苏醒，我们沉醉在这些的金钱、财富或者名利、富贵的当中。但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人是有灵魂的。你有没有关注这一方面的事情呢？这个人的无知是在于他拥有很多财富，但拥有财富不是罪的，但他拥有的财富比他生活上实质的需要多很多，不是多很多，而是多很多很多很多，就多到一个地步是其实他不需要那么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未满足的，他仍然是怎样希望想要更多和更多。这个就是人，人性的表现。你认识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断的追求，得到第一桶金，我希望有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第四桶金。又或者我虽然做了富豪，我仍然想追做超级富豪，跟着我还想追到做全世界十大富豪，如果我是在排第一那就最好了。樣人很多时候都想追求这一样东西，认为这个是成功。这个财主都是的，他觉得我自己有很多出产，很丰富的田产和食物，但我货仓已经爆了棚了，没地方摆，怎么办呢？他没想过说 要断舍离，等一点他不会。又没想过说我不如呢整理一下，将一些没那么重要的我就给那些人和人分享。他没这么想过，他只是想一点，哎，想到了，拆了我这个货仓，然后怎么起一座更大的超级货仓，那就放得更多咯，那从此我就可以欢喜快乐了。所以他只是想到要更多更多，没想到是怎样的来到做正式的来计算他的人生。圣经路加福音第12章21节，耶稣在结尾的时候他就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都是这样。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财主，这样的人，所以他说也是这样。是什么情况？是搏命为自己赚钱，积蓄这些财富，累积我们自己的那些一切 的名利，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原来是很贫穷的，很不富足的，是一无所有。在人的面前可能你是拿奖的，或者人夸奖你的，很羡慕你，但是来到神面前一点都没有夸奖，一点都没有羡慕。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是很贫穷。其实这个讲的，原来这个富足或者这个财富是两方面来到看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去运用去处理，其实到头来呢，我们会是一无所有。雅各书是解释了刚才这句说话的，所以我们说以经解经。雅各书第2章第5节，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乃是什么呢？乃是在信上富足的。 咁我哋就明白啦，咩叫在神面前富足咧？有時我哋都解極都唔明嘅，係咪捐多啲錢、奉獻多啲就叫做喺神面前富足咧？咁唔一定嘅，而係話在信上富足，即係你對神嘅信仰裏邊係咪富足咧？你對神嘅信心，你擺上喺神嘅信心裏邊係咪富足咧？呢點好重要。好多人可以嚟到敬拜，可以嚟到奉獻，但係喺佢信神嘅事情上面咧，係好貧窮嘅。好缺乏嘅，冇摆几多少上去嘅啫，冇乜用心嚟到摆上去神嘅事情上，所以佢哋在神嘅里边咧，喺信上系贫穷，并不富足。所以从呢点我哋可以反映咁多年基督徒嘅人生，我哋用我哋嘅信仰上是否富足咧？喺我哋信心嘅历程上面是否富足咧？抑或系我哋仍然好贫穷，仍然？是一個嘅，我哋話係一個，我哋話唔係正面嘅增長，係負增長啦。可能因為我哋越嚟越咧不冷不熱，越嚟越對神冷淡，結果就負增長，係一路嘅減少，去到貧窮線以下嘅一個地步。呢個值得反省嘅。人冇辦法用佢嘅財富去換取神嘅恩典啊！我哋成日以為係有錢咧就使得。鬼都幫我推磨啦，咁我俗語都係咁講噶嘛，即係以為錢好犀利嘅，錢咧可以無往而不利，但係冇諗到原來錢去到有一個地步咧係禁區嚟嘅，你啲錢入唔到去嘅，要 keep out， 即係唔可以帶金錢入去，你唔可以用你嘅金錢進到呢個區域裏邊，呢個係咩區域咧？神嘅恩典，呢個地區唔係靠金錢，啲錢唔啱用嘅。使唔到嘅喺嗰度，神嘅恩典系白白嘅俾过我哋，让谦卑嘅人嚟到领受，信靠耶稣基督嘅人嚟到领受，悔改归向神嘅人，先至可以领受到神嘅恩典。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一件事，讲到咧啲使徒咧去传道嘅时候，帮人按手祷告，结果圣灵嚟就去分享。去到呢啲人嘅生命裏邊，改變佢哋。哇！啲人睇到目定口呆，哇！眼光個咁犀利嘅。其中有一個人咧，立心不良啦。佢個名字叫西門啊。呢個同彼得嗰個西門就唔同啊。另外一個，咁咧佢就見到之後咧，佢咧就好羨慕，跟住攞啲金錢出嚟就俾呢個使徒就話：，我將啲錢俾你，然之後你將交換一啲你呢啲咁嘅恩賜俾我，等我都可以好似你哋咁叻啊！咁啲使徒望住佢哋。望住呢個西門就鬧佢，就話你同埋你嘅金錢都一同滅亡啦咁。哇！呢句説話好嚴厲嘅喎，你同你啲金錢都滅一齊滅亡啦咁，因為你以為用你嘅錢銀可以換取神嘅恩典咩？係大錯特錯。所以金錢有啲地方係禁區嚟嘅，帶唔到入去。如果要進入神嘅恩典，你要謙卑嘅心，用敬虔嘅心。用真诚的信心信靠耶稣悔改归向主并且来到终身跟从主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一个道理不过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或者明知故犯以为他有很多金钱就可以带他一路我们说直通车去到天堂其实这些是笑话来的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的才能够进入到神的那个恩典的里面去而真正衡量一個人在神面前的價值我們說人的價值是什麼呢不是說你擁有什麼而是說你是什麼這個很重要今天很多人都經常以為我擁有很多東西結果一考試的時候我們就最厲害了拿了文憑出來拿了沙紙出來拿了獎牌獎杯出來我擁有很多這些甚至很多著名的人物都幫我寫推薦信的哇我擺了這些出來我擁有了這些甚至乎我的財富一切擺了出來但你知不知道神說這些東西我不看的你擁有什麼我不看你的我想知道的你是誰你是誰有沒有想想一件事有一天如果我們要參加一個面試一個 interview 面試 而考我們的就是神坐在我們面前去考問我們 我哋嘅價值係咩啊？咁哇，我哋叻咯，咩都搬曬出嚟啦。話我幾時又做過乜？幾時又捐過咩錢？我有咩奉獻？我有咩侍奉？話我有咩財富？有啲咩文憑？有咩位置？哇！全部一堆堆攞曬出嚟。但係神話一手撥開嘅話，我唔係睇呢啲啊，我唔係問你呢啲啊，我問你係邊個啊？呢個先最重要啊嘛。不過好多時好多人咧目定口呆，唔知點答嘅，因為我成日過去一生裏邊就勞碌擁有好多嘢係。攬住好多嘢，用講俗一啲就，我哋搲住好多嘢，我就用呢個做我哋嘅保障，就呢個去證明我嘅價值。但係我覺得聖經唔係咁講，係你係邊一個？呢個先好重要。你係咪神嘅兒女？係咪已經認罪悔改嘅人咧？係咪蒙受神嘅恩典救恩嘅人咧？係咪已經經歷十字架耶穌羔羊嘅寶血嚟洗淨我哋嘅罪嘅咁樣嘅人？呢個好重要，我哋答唔答到咧？好可惜，好多人答唔到呢个问题。佢以为攞住好多佢拥有嘅嘢嚟去证明佢嘅身份，其实都唔系。而最重要就系我系边个，我同神嘅关系系点样，我同主耶稣嘅关系系点样？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因为生命系比我哋任何所拥有嘅嘢都更为重要。呢个好重要。耶稣就系讲呢个道理。所以耶稣喺约翰福音嗰度话：我来系叫人得到生命，并且得嘅更丰盛嘅生命。生命在耶稣的眼中，在耶稣的眼底下是何等的重要。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这些一切，我们宁愿追求追捧着地上所有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计错数的原因。有人计错数，最后就找到个答案了。我前半生很搏命赚钱的，我甚至乎我不理我的健康，我不理我的家庭，我不理我自己的人格，我去赚很多钱。但我下半生呢，他就后悔了，结果他发觉周身都病痛，结果要赚很多钱回来，将以前所赚的稳稳埋埋的钱要付出来，来到去看医生买药或者做治疗等等。前半生赚回来的可能都不够给我们后半生所来到去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可能是永远的失去，是不能够再拼命将它去换取回来的。这个最可惜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很实在的道理。而耶稣藉着这个比喻想提醒我们今生在世上的人，包括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都要郑重再次来思想了耶稣这一番的说话。这个人呢，这个所谓无知的财主呢，就自以为聪明，就说想到巧了，就我做一个更大的仓库。咁結果點啊？咁嗰時我坐享其成啦。我嗰陣時我就可以對住我個靈魂講啦，靈魂啦。咁你發呢個人都講靈魂嘅喎，只不過咧，你後嚟發覺佢係講錯咗嘅。佢話我嘅靈魂啊，你有許多嘅財物可以積存，可以做好多年嘅費用。咁從今之後咧，你就淨係顧住吃吃喝喝、快快樂樂、安安日日過日子就得啦。呢啲好多人嘅諗法嚟嘅。我穩穩埋埋，將來就可以摁摁腳嚟到享受嘅啦。当年的财物可能真的离不开黄金、白银、珠宝等等，今时今日可能要包埋房地产，所以我特登加埋落去，因为那个才是 最保值、最升值，或者甚至乎最令到人羡慕的地方。今很多人都是这样追求很多财富、房地产或者拥有的一切的这些财物，以为这样我就可以以后一世无忧。但是你留意到他对着他自己的灵魂来讲这番说话，其实他对于灵魂的认识和了解是不足够。就好像今世界上的人，有没有人讲灵魂呢？他都讲的，不过他不明白，觉得一窍不通，误解了灵魂的意思。当时这个财主所用的这个灵魂在圣经里面的原文是另外一个字来的，就是讲的其实强调了一些熟悉的一些理智那种的头脑的思想的分析那个意思。希利文都有这个字的，就在中文里面就翻译成为灵魂，就是他好像都好像跟自己跟自己讲东西，很自满自足这样，对于自己那种的感识的计数、感识的灵活的头脑来想东西，来到很自豪、很威水等等。那他就说灵魂，但这个不是灵魂正式完整的意思。直至到后来就神耶稣就回应他，就再纠正了灵魂这个字的意思了。 所以你发觉咧，后嚟耶稣嗰度嘅比喻里边第二十节嘅说话，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晚就要你嘅灵魂啦。嗱，呢度咧耶稣所讲嘅灵魂呢个字咧，同之前财主所讲嘅灵魂嘅原文咧系唔同，系另外一个字嚟嘅。但中文里边都翻译做灵魂。而耶稣所讲嘅灵魂咧嘅意思就包括所有一切嘅生命，唔系净系你睇到嘅财富，唔系净系你睇到或者谂到嘅享受。是好多一切一切，甚至乎你过去忽略咗嘅，过去你冇谂到嘅，过去你所唔知嘅，都包括在内。原来灵魂系好丰富，难怪我哋需要灵魂得救，就系咁嘅意思，就系咁嘅道理。不过世界上好多人都系误解咗灵魂嘅意思，而呢段圣经里边亦都带出一样嘢，神对佢讲，一直以嚟呢个财主只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啫嘛。自己想自己的事情，自己計自己的數，從來沒有計耶穌和神這條數計入他的生命裡面。但神並不代表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就沉默的，神到這時候就會跟他講話，神就跟他說，你沒有那麼得戚的無知的人，今晚你就沒命了，就是那個意思，就是這樣。神仍然說話，神仍然今天在說話，神仍然向我們說話，不過很多時候你有沒有聽到神的說話？你有没有给时间给空间让神向你来说话？抑或我的生命太忙碌了，我顾着享受或者拥有我很多的这些财物或者我的人生而忽略了神？神每一天都想跟你讲话，但你有没有给耳仔来听神的讲话？是不是要到最后神跟你讲话，今晚要拿你的命了，那我才听到呢？但那时听到都太迟了。神好想同你讲嘢，你要俾时间、空间、机会，你要听神嚟到去说话。正如上个礼拜我唯愿我哋今日就要听神佢嘅说话，一样系咁重要。好多人都好似呢个无知嘅财主咁样，系点样啊？只系睇到财富，但系佢冇顾到佢嘅灵魂；只系睇住佢今生，但系冇顾到佢嘅永生。呢个好可惜，但好多人都仍然系活喺一种咁样嘅人生嘅里边去。但是但愿我们不再活在一个这样的地步。如果我们过去是这样的话，我们跳出来，我们要回转，以致我们更加清晰看到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这个人其实很聪明的，很懂计划，很懂打算，不过他做任何的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人重复五次讲到我，什么都讲我的。我看下去就知道了，在那三节圣经里面他用了五个的我。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埋了，我要怎么做呢？要将我的仓库拆了它，另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就对我的灵魂就这样讲了五次，强调的是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可能你在过去的生活里面你都经验这样的人，什么都想自己的人，很自私的，自我中心的，什么都为自己讲，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来到 去诉求，为自己来到争取等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没想到别人。这个财主没想过跟人分享他的财产，他的财富已经多到地步他都用不完，他都没想到怎样跟人分享，怎样 去建设这个社会，帮忙下他的同胞。他没想到这件事，那更加不会想到神，不会想到奉献，不会想到侍奉神。很可悲，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经常想着自己的人，其实他的人生是不好过的，他过的人生是不开心的，是不快乐的。很多人是被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经常在这里忧心重重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样样嘢都想着，人家是不是在谋着我呢？是不是想找我着数呢？黐我的金康呢？就是这样。又或者见到人在离远在倾偈，他是不是在说我呢？批评我呢？说我的是非呢？是吗？因为他自我中心就很敏感，所以这样的人生是不好过。但如果懂得跟人分享，懂得彼此的爱护，我们就会摆脱这些这样的阴霾和思想。所以一个只是顾着自己的人， 人生不好过，我们尽快要离开这种生活，以致到我们过一个快活喜乐的人生。而无知的人，他其实 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只是注重他在家道上面的丰富，但其实他的家道越丰富，其实他的损失越多，他不是获得而是失去。好奇怪的一件事，一到头你发觉他原来他所得到的一切呢，是可以说到头来一下 就失去了，一下就没了，就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想到 他最大的无知，他没有想到他的物质和财富不能够保持他去到永恒的，不是永远都来到享受的。这个他千算万算没有计算 到这件事情。唔該，樓上嘅同工幫我調整翻呢個嗰、那個嗰、那個鏡頭。耶穌幫助我哋去計算點樣去到永生，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條路，我哋不能夠忽略嘅。好多人淨係諗錢嘅，最好馬上有錢嚇，呢啲好多人嘅心態啊！去參加咩遊戲啊、咩比賽都希望立即攞錢，越攞得越多越好啦。咁冇錢嘅時候咧，梗係固然希望馬上就有錢，立即有錢咧，揾到啲快錢就更好啦。有咗錢之後，仲想揾多啲錢嚇，揾到多啲錢之後，仲想揾超級多啲錢等等。但忘記咗越係咁樣咧，就越將我哋咧係跌咗落一個陷阱。這個陷阱係一個咩？好深好深嘅籠牢，將我哋捆綁住。好似頭先所講，唔係財主。是財奴，不是我們主宰那些財富，是那些財富主宰著我們。想想是不是這麼多年來，可能我們都在活在一種這樣的情況裡面，我們怎樣得以擺脫呢？很在乎我們怎樣去讀聖經，從聖經裡面怎樣去體會到我的生命將來那條路應該是怎樣走，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以前聽過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講的年代呢，就是不是現在的年代。而家我哋就有電腦啦，有網絡啦，有呢啲嘅監控啦、防盜嘅系統啦等等。咁嗰個時候咧就冇嘅，又冇電腦，咩都要講撳計數機嘅啫嚇，咁嘅情況，亦都冇呢啲監控啊或者防盜嘅系統嚇。咁有一次一間百貨公司咧，夜晚就閂門啦。閂門之後咧，就有幾個細佬哥好頑皮，咁咧就偷偷摸摸就走咗入呢個鋪頭裏邊。咁咧就喺度咧捣蛋，好荒唐咁做一啲嘅事情。咁咧佢哋諗下有啲咩好玩咧？好玩就係將嗰啲每一件不同嘅貨物咧都有個標籤噶嘛，有個價錢牌噶嘛，將佢調換去就譬如 A 嗰個價錢牌就拎咗去 B 嗰度 ，B 個價錢牌抌咗去 C 嗰度，如此類推，總都亂曬。咁第日開門做生意啦，咁好多顧客入嚟買嘢啦。到佢拎佢俾錢嘅時候咧，啲收銀員就發覺唔啱喎，咁啊好亂喎，呢樣嘢唔應該呢個價值喎，呢樣嘢又唔應該嗰個價錢喎，亂曬啦，冇辦法。咁結果嗰日點啊？做唔到生意，即刻閂門，要重新整理呢啲嘅價錢牌重新嚟到擺翻正佢。其實呢個故仔話俾我哋聽一件事：今日嘅世界係落喺一個咁樣嘅田地咁嘅地步，而魔鬼仇敵。就是將這些東西搞亂了，將人的價值觀，我們怎樣看那樣東西的重要性是調轉了的，那些沒那麼重要的就變成為重要，重要的那些就變成為不重要，對的就變成不對，不對的變成對，是不是這個世界是這樣越來越亂。我們發覺很多說話以前我們可以自由去說，現在不能夠說，我們要顧忌這樣顧忌那樣，很多的問題已經層出不窮，末世是一個混亂的日子，迷惑的日子，仇敵魔鬼就將人的價值觀是顛倒，是非黑白都調轉了。我們應該要注重的反而不被注重，不應該注重的就我們就將它擺到很重要的地步。求神幫助我們在這個比喻裡面，是教導我們再次懂得怎樣去計數計算我們的人生，計得對才是最重要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26节讲了经典中的经典金句，他就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句圣经说话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尤其是跟我们有时同人传福音开布道会又很喜欢用这节圣经的，但是里面做了些什么意思值得我们提醒呢？我想讲的最后面的句，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有些什么好处呢？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今天我们有时候只不过是跟风跟着个潮流，人家这样做我又这样做，人家追求那些我又追求那些，但未必对我们真的有益处，反而可能是有害处，不是给我们有带来 是有一些的、得到的益处，相反带给我们的是有损失。这个是给我们一种很重大的提醒来的。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这个讲的是概括的用在人生里面每一个人。我们究竟知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是最有益处， 是真的神想我们得到的，神想给过我们的。而很多时候神想我们得到想给我们的，我们就会拒绝，我们不肯接受，相反是不断地去追捧去追求世界人所需求的，结果我们到头来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句说话的下半句就说，既然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人还能够拿些什么来去换生命呢？我看到换这个字在这个经文里面是很重要的，换即是 你有一样东西你才可以换到第二样东西，所以英文叫 exchange， 或者你去或者去车房到你说我将旧车 trade in 拿个新车，你有一样东西才可以 trade 到的嘛。意思耶稣就说你的生命已经没了， 你那些已经失去，你怎能够换一个永生呢？没有，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拥有可以换到永生，是换不到的。正如刚才说财富金钱是有个禁区的，带不到入去的，你要入神的那个恩典里面，不是靠金钱财富，是靠你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信服的心。今天你用什么去换永生？想清楚，可能你袋里面有很多 很贵重的东西，家里收了很多贵重的东西，但是那些可不可以换到永生呢？计一计条数，换不换到呢？如果换不到的话，是什么才能够令到我得到永生呢？这个也是我们来到万分的来到思想，小心的来到考虑一下这件的事情。这个图片有点搞笑，不过也是真实，就是一个天平，一个秤，我们说天平有两边的嘛，是吧？将个人坐上去本来就很重，但当你将很多黄金、啊、白银、啊、金钱啊哇抌在另外一边，你就发觉嘣一声就坠了下来，那个人就怎么就轻了咯。意思即是说人很看重黄金、金钱、财富，但轻看了人，轻看人的价值，轻看了人的尊严、人的生命。我们很容易就为了金钱财富而放弃了我们应有的尊严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耶稣不是的。耶稣教导我们不应该这样看，弟兄姐妹，过去这个世界是这样看我们，但是我们都很容易跟随这个世界来到这样做，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是将我们来到去拨乱反正，要拉回我们转头，你要看回这件事。如果耶稣手上有一个天平，他的天平肯定不是这样，耶稣的天平是这样的，即是他的天平是会向人的生命那边倾斜过去的。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吗？这个就很强调人的生命的那个得救，向我们来倾斜，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那种不舍之爱，神的那种永恒之爱，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爱，去强调看重我们的生命，所以是完全向我们倾斜。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漠视了神的恩典，漠视了耶稣基督的说话，我们仍然走在这个世界的天平那里。今天如果有一个是世界的天平，另外一个是主耶稣的天平，你要哪一个天平？但记住，最终最后你用什么来换生命呢？到时如果你什么其实你以为的所拥有的可以换取吗？都换取不到。正如一开始说，不是看你拥有什么，你有啲乜嘢，而系你系边一个，与主嘅关系系点样？呢、这个先至系最重要嘅一件事情。一分钱也不能少嘅财主，系一个古仔咧。以前咧我读书睇过嘅， 咁記載咗發生喺烏克蘭呢個國家裏邊，就係、是、一個財主，好有錢嘅，有田有地。咁佢將啲田地咧就分租曬俾好多啲農民去耕田。咁啲農民咧耕田有咗收成啦，就將啲收成咧去市集度去賣，賣到錢咧就將啲錢攞翻嚟就交租交俾呢個嘅財主。咁所以呢個財主咧就坐喺度就收錢嘅啫，坐喺度享受嘅啫。咁每年都係咁樣做。咁有一年咧，一個好窮嘅農民咧就帶住啲租金嚟到交田租俾呢個財主。咁呢個財主咧就好開心啦，數錢一路數到最收尾，佢皺埋眉頭，咩意思啊？咁對呢個窮人講，佢話：喂，你仲爭錢喎？咁啊，呢個窮嘅農民就話：仲爭幾多啊？咁呢個財主就話：舉起隻手指，爭一分錢。嚇！呢個農民話：一分錢算啦啩，收順啲啦，好唔好啊？個財主話：點得啊？一分錢也不能少。咁於是乎咧，唯有呢個農民冇辦法啦，就死死地氣咧，就走翻轉頭翻屋企。要由財主個屋企翻到個農民自己屋企，要行幾里路，真係好淒涼。就為咗個一分錢，就行幾里路翻自己嘅屋企，攞咗個一分錢，就行翻幾里路翻嚟呢個主人嘅嗰個地方，將呢一分錢還俾佢。呢個主人收到一分錢，哇，開心得不得了，話啊咁先就係收租啊嘛咁啊。咁呢個農民臨走之前就問呢個主人：哎呀，財主，可唔可以求你一件事？咩事啊？唉，我既然一場嚟到又走咗幾里路，咁可唔可以俾我欣賞下，睇下你屋企嘅財富啊？我知道你好有錢啊，俾我開下眼界啊，好唔好啊？咁呢個財主就：唉，好啦，睇在你行咗成十里路咁樣走嚟走去，俾你睇下啦。咁我帶佢去睇，哇，穿堂入室咁睇，哇，原來好多財富喎，好多錢財喎，哇，好豐富喎，睇一大輪。看完之後，哇，好滿足。咁呢個農民就問呢個財主：，唉，財主，有個問題問你，想問咩啊？你有咁多財富金錢，你有冇機會使噶？有冇機會使錢噶？呢個財主就冇噶，我就攞嚟睇噶咋，得閒就睇下咯。咁呢個農民聽完之後就同財主講啦：，唉，你知唔知啊？我同你是同等的富有啊！你是不是开玩笑啊？你穷人一名啊，穷光蛋，你怎么同我同等富有啊？这个农民就说是这样的，我呢就什么钱都没钱可使，那财主呢你就有很多钱，但一样是没钱使啊，结果计埋条数，咪同我一样都是同等咁富有咯。嗱，我又冇得使，你又冇得使，你得个睇啫嘛，睇住啫，冇得使，咁叫咪一样咯。咁一分钱也不能少嘅财主，但其实佢一分钱都冇得使，呢个系人生嘅悲哀。而接落嚟呢个比喻里边，耶稣好严厉嘅讲咗呢个嘅真相出嚟俾我哋知道，就系物质唔能够使到我哋得到满足，唯有我哋嘅神。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主，他才能够使到我们得到最大最好的满足。这个圣经里面不变的道理就是这处，今天你追求的一个永远得不到满足 的事物，还是是要得到满足的这位神所给你的。这个是我们要再三去反省。这个财主很努力，过去很努力的耕耘，很努力的经营，是有这样的成就，也懂得去计划他的未来将来。不过因为他心中没有了这位神，他心中没有一个位置给神，所以到头来他所计算的是一无所有，没办法实现，因为他是计错了数，他千算万算就算漏了神的一笔数，就没有计到数，结果呢到头来都是一无所有的。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神就对这个无知的财主说：今晚我就要你的命了，今晚就要攞你嘅命，即系你要死。有人解释话，好可能呢个财主平时搏命揾钱，又食得好好，结果其实佢健康已经超标，严重嘅问题，直至到发生嘅时候已经一命呜呼。我哋话即系突然间暴毙死亡嘅情况。佢好想出众，好想出位，出人头地，个个人都要羡慕佢、欣赏佢，但最后佢唔系出众，而系出局，英文就是 You are out， You are out， 出去。英文一句说话讲得很好的， Either stand out or get out。 get out 係嘛？佢先啦，係咁講嘅。因為你就 stand up 出嚟，而家咪有啲 get out 出去。咁呢、這個人咧，最後係 get out 要離場，中途退場，冇辦法。神話夠啦，你 you are out。你幾時先等到神同我哋講話 you are out 咧？我記得好多年前咧，喺温哥華唐人街啊，我認識一個弟兄，即係年紀都比較大嘅，啊，都經濟都係無憂無慮。但身體好好，成日都做運動，成日步行，成日有講有笑，講説話聲如洪鐘，好洪亮，仲大聲過我。如果你話我講嘢大聲咧，佢仲大聲過我十倍，好犀利嘅，仲識得打功夫嚇，哇！呢啲就係功夫 master 添啊，成日去飲茶啊，攤點心，個個人都識佢啊。但係有一日佢喺唐人街行路嘅時候，突然間俾人發現咧，佢跌倒喺地上。立即叫救護車嚟，救護車、救護員到咗，證實冇得救，死亡。咁當時我都喺唐人街，我都識呢個弟兄。有人通知我，我即刻走出去睇，啊，佢瞓咗喺地喺度，已經不省人事，死亡。You are out。第二日去到茶樓，嗰啲服務員企台就話：知道呢件事，佢哋不斷咁嘆息，好悲動啊！點冇可能啊？點解啊？咁身體咁好嘅人，咁樂觀嘅人，哇！咁精神奕奕嘅人，點解會突然間一夜就消失咗啦？本來佢手上成日戴住一個金撈啊，都誒好靚嘅名錶。嗰日無故失蹤咗啦，唔見咗啦。呢個就係人生。當神話 you are out， 就係 out。你要留。都冇得留低。究竟我哋点样计我哋嘅人生？点样算我哋嘅人生？神话今晚就要取你嘅命，唔系等到听日，唔系等到出年，系今日。所以圣经箴言廿七章话：不要为明日嚟到自夸。点解啊？因为一日要生乜嘢事情，你尚且不能知道，你尚且不能知道。弟兄姊妹，圣经呢句说话系对我哋每一个人讲嘅。我哋尚且不能知，冇人会知道听日会系点样，会发生咩事情。好多经验话俾我听系咁，明明计划好听日要做嘅嘢，但系一夜之间发生好多改变。我嘅原本嘅计划要完全取消，可能你都有呢个经历，就系咁啦呢个事情。一日要发生咩事，冇人能够知道，唯有天上嘅神去知道。所以我哋唔嚟到认识呢位神，唔嚟到寻求呢位神嘅带领，又点样呢？我哋活喺一個末世嘅光景當中，好動亂嘅時代，好似上次講喺動盪嘅世代，人心惶惶嘅世代，我哋豈不是更加需要嚟到去信靠呢位神？唔好淨係自己顧執迷不悟咁喺度嚟到計算，去倚靠神。佢話最後對呢個人講：你所預備嘅要歸俾邊一個咧？要去到邊度啊？你以為你一生一世可以擁有咩？唔係嘅 ，you are out 就係 out。当你 out 嘅时候，你唔可以带埋呢啲财富，你要同你一齐离场，全部都要摆低晒。呢个无知嘅财主，佢唔知道世上嘅财富只不过系暂时嘅持有，但唔系永恒拥有。其实我哋好多时候拥有嘅嘢或者持有嘅嘢系暂时嘅啫。譬如有啲人啱考到车牌，系一个临时嘅驾照，到咗某时某日就到期啦，就冇效啦。你要再换取一个更长期嘅驾照。駕駛執照一樣的道理，是臨時的，是暫時持有。如果你想清楚一層，我們今天所得到的回來的都是暫時持有，而且有很多禁區是入不到神的恩典，這個區域我們入不到，所以我們更加要追求永生的神。啟示錄第三章十七節是復活了之後的主耶穌對著當時的老底家的教會來說的，是教導他們教訓他們的。当时呢啲人话：我是富足，已经发咗财，一样都不缺乏，乜嘢都有啦。咁，但耶稣话：你却不知道啊，一件事，你有五个好惨嘅地情况啊，五个呢度讲咗，你系困苦嘅、可怜嘅、贫穷嘅、瞎眼嘅，同埋赤身嘅，系不可能嘅。我咁富有，点解会落到呢五个地步咧？系啊，就系咁样，系啊，真系咁样。我哋谂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财富， 但是它是成为我们很困苦可怜的一个原因。很多人做到头来，他恨的是什么？恨他自己太多钱，恨他太多财富，搞到一家人里面是不能够和睦，一家人不能够好好地坐埋吃一餐饭都不得，一坐埋吃饭就嗌交，就是这样，是困苦可怜。很多这样的情况，你以为是富足，但其实是非常的贫穷的地步。无知不只是讲财富的，凡是心中没有神的人，没有将神都计算在你人生里面的人，都是无知。所以千祈不要说啊，牧师不要紧，我这里讲有钱人，我又没有钱，无所谓，不关我事。不是的，凡是心中没有神，你没有将神放在你的计算里面，没有将神放在你人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计划里面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你都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愚蠢的人。同样的道理，再看看这次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26节，我很喜欢这句说话。我将它分析了之后，我就发觉人是出现了两次。圣经里面成日讲人的，就是讲我们，所以我们要会意要注意了。而人最重要的是生命，不是我们的拥有物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但是在人的生命里面周旋于两件事，一个是赞，一个是蚀，我们赞与赔，赞与蚀，得与失，周旋在这两件事情里面。你想回转头是的，无论金钱好、物质好，或者人情好、感情好，都是在这个得与失这个两件事当中来到去穿梭徘徊。问题就是说，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到处理？如果我们处理得好的话，我们的得会多过失。但如果处理得不好，你的失去会比你得到的是更多，那是很悲哀，那是很悲惨的一件的事情。什么为之叫做赞呢？我查了字典，意思就是说卖物得价倍于常值为之赞，那简单得多了。或者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赚还是蚀，我不懂计数，以为赚到，其实计落条数，你给会计师一审阅一下你本数，你蚀了啊，是吗？我蚀了，原来你不懂计数。卖物得价倍于常值，一倍于你的本身的价值，你卖得出去那你就赚了，这样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耶稣说既然赚了还是要赔呢，还是要蚀呢？什么意思呢？究竟耶稣说得令我们很含糊，为什么明明是赚的仍然要赔呢？赚到全世界但又要赔，赔什么？赔了自己的命。那想想是说得对的，因为每样东西都有价值的，你赚到回来的，其实你背后付出很多，付出身水身汗，付出你的气力，付出你的很多晚挨通宵没睡觉，付出了你的健康，得回来的周身的疾病，付出的就是你和家人的疏离，感情上的决裂，或者在人的眼中你成为一个人家不肯再从此信任你的人，你是得到了，你是成功了，但你失去的可能是更多更多。所以在我们的得到当中留意，其实可能我们失去的，所以要小心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赚，在赚的当中会不会我们是已经赔上了很多 很悲惨的事情？无论我们处理家庭处理儿女的事情都一样。今早上我刚在国语崇拜完之后，一位做母亲的姊妹都跟我分享和回应，她说是啊，这几年来我就要努力去争取 要抢回我过去所失去的，在我的儿女身上所失去的，我要去努力再去 做得好一点，去补回我过去在儿女身上所失去的。真的，这个不是只是说金钱方面，讲紧感情的事情上面，讲紧喺我哋自己嘅心灵嘅平安嘅一件嘅事情里边嘅。所以有阵时我哋谂下自己去赚，其实唔系我哋赚，赚嘅对方，我哋系被人赚咗啫，即系话我哋蚀咗啦，赔偿。赔呢个字即系冇人中意写嘅，个个人都中意写赚呢个字，赔呢个字冇人中意写嘅，系最可怕嘅，最唔中意、最讨厌嘅一个字。但系其实都系就成日出现喺我哋嘅人生，喺我哋嘅经历。里面去很多人是赚到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而且所赚到回来的又带不到入去永恒里面，那其实是不是真的失去呢？因为我们过去所失去的是追不回，而所得到的最后也都会带不到去永恒里面，所以都是一种的损失，一种的赔偿。人生有四条的支柱， 这个是我结束讲道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幅图画，你要看看。原来人生呢就是好像东南西北四个角落都有一条柱就支撑着这个建筑物。人生都需要，我们说缺一不可，你缺少其中一个都不行的，都不稳阵的。即是张凳如果得三只脚你不敢坐了，是吧？有四只脚你才稳稳阵。人生都有四支支柱，用英文四个字母去表达了，就是 GHSW。我们好好的记住，或者将它来到去写在你的手机里面来帮助你。G 是代表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是 God， 是神。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始，这个圣经讲的。我们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都会临到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是支撑着我们的人生。很多人呢是将神忘记或者将神又抌开，结果呢他的人生是悲哀是悲惨，直至到他回归走回去神那里，他的人生才会完整的。所以记住，第一条柱支持我们的是 God， 是神的自己。第二 H 是 health， 就是我们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其实健康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顾一切宁愿损失他的健康，但到头来他发觉他是一个最大的输家，就不是赢家，因为没有了那个健康。而健康不单只是讲身体的健康，亦都是讲到心灵里面的健康。很多人身体健康的四肢发达，但心灵里面呢是很多的残缺，很多的沮丧，很多的忧伤，很多的自责，即是自己责备自己，很多难受，心灵里面不健康。健康除了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还有一样是关系上的健康，是吧？如果关系上不健康就惨了，我回到家里很辛苦的，见到人面对面很难很难很难挨到一分钟都不得，因为大家关系上破裂了，不健康的，大家都是冷言冷语或者争争吵吵的，很痛苦。所以健康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支柱。第三 S 是什么呢？ Society， 我们的社群。人不是孤独的，人不是靠自己就够，好像这个财主他只是想自己，什么都我，他没想到社群，没想到跟人去分享。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教会，神的家，有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社群，要彼此相爱，彼此顾念，彼此祷告，彼此扶持。最后 W， 相信大家都估到啦，是吧？就是 wealth， 财富。原来财富不是说不要的，正如圣经 都有讲过，很多财富，很多的有钱财的人，是吗？财富都是我们其中一个支柱来的，但我们懂得要好好的运用。四条柱是平衡的，是平衡的。但很多人只是侧重在财富，但忽略了前面的三样，尤其是他忽略了属灵的层面，就是神那条柱，那条很重要的支柱。这个成为了他最后是我们说整间屋要冧了下来，都是因为没有了这条柱支撑不到他的人生，这个很悲哀的事情。亚历山大历史里面的一个大君王，33岁打到天下无敌手，但有一天突然之间一个急病就去世，很年轻，33岁，何话赛一，但是都要离开。走的时候两手空空，因为传说就说他伸出两只手来被人告诉人，我空空而来，亦都空空的离开， Nothing， I have nothing， 没有东西能够带走。那骄傲的一个人，那强横的一个人，最后他都看透，什么都没有带走，最后其实他是失去。很多年之后有另外一个人，又叫做亚历山大。其实亚历山大在他未做君王之前，他在马其顿是叫做亚历山大三世，后来做了大这个希腊君王，他叫做大帝。情况很多年之后，在俄罗斯有一个沙皇，又是叫做亚历山大三世，他是俄罗斯王朝差不多最后里面一度是非常之兴旺的一个君王。他的死的时候，他的陵墓很辉煌，很多黄金、白银、钻石、宝石是以他陪葬。今天他的陵墓还在树，但是他一切这些财物、财产都不再属于他，都不再属于他，都是空空而来，空空而走，是一样的。人若赚到全世界，好像这些大君王、出名的人物，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 又在永生的路上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出路，他用什么去换取这个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应该知道价值所在是哪一处，什么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人生，即是说赚紧的人生呢？有的，圣经有个答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叫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得的，留意这个最后这个字，是得的，这个是一定会得到的，是透过耶稣。金钱入不到这个的神的恩典的区域里面，是要 keep out 它，但唯有我们要信，藉着我们谦卑的信心，你要去他面前，才能够得到永生。今天我很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或者在家来到参与这个网上聚会的弟兄姊妹，又或者在任何时候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如果你因为圣经这句说话，你内心里面有感动，我告诉你，这个是圣灵的声音，圣灵提醒你，你要悔改回转，回转头回到神的说，以前你人生的计数没有计神那份，由现在开始你要计神那一份，因为如果不是，到头来我们用什么去换得到这个永生？如果神说 You are out， 我们是 out， 盼望我们神说 You are in， 你能够入来了，这个是最美好。我们大家都活在生活一个末世里面，我们更加需要计数，因为主必快来，时日是无多，我们更加需要懂得计数。如果神对那个财主说今晚要夺你的命，我们怎会想到下一分钟是怎样？昨天是911二十周年，很多人 很震惊，很悲哀，很难过，但知不知道很多人的生命里面经历着911的，是随时失去，是随时失落，还有什么可以拿来换取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以及再一次在你生命里面计数的时候，记得计埋神那一份。让我们同心起立，同心祷告。我以下做一个祈祷，如果你有感动，想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请你在我祷告他的每一句说话，你的心灵里面跟着我来说，无论今天你在教堂里面或者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欢迎你这样做，请我们同心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十字架上你的救恩，你为我的罪而流出宝血，为我的罪过而忍受痛苦，付出了你宝贵的生命。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在过去的日子得罪神，得罪人，甚至乎得罪了我自己本来的尊贵的人格。神啊，求你赦免，求主耶稣你的宝血将我的罪来到洗净，再一次来到收纳我，让我做你的儿女。我愿意邀请主耶稣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永生的主，一生一世跟随你。我求圣灵充满我，带领我走在你永生的路上，让我清楚知道因着相信耶稣能够得到这么清晰的永生的应许。我这样诚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如果你在心灵里面任何的地方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我感谢神，欢迎你进入神永恒的救恩里面去，让我们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常作的保守，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亦都与你自己家人你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各位请坐，我们